OK，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一起上到福音园来参加这次的青年烈火特会，也非常欢迎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寻求神的面，一起进入上帝国度的蓝图里面。那我要代表内湖行道会，代表行道会的年轻人，要欢迎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群弟兄姐妹从施恩堂来，好不好？请你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们，好不好？呀，从施恩堂来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呀，上帝祝福你们。OK， 请坐。那我们当中有神召会的一位弟兄，哈，来，我们欢迎你。呀，哈利路亚。OK， 请坐。OK， 那其他的差不多是青格兰的了，哈。给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呀，哈利路亚！好，我要再请大家做一件事情，请你起来找20个人哈，特别跟你不太熟的，跟他握手，看着他，告诉他说，这几天上帝的恩典会大大的充满你。呀，20个，快 go，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讲有的人跟我比较不熟悉哈，我是内湖行道会的黄世成牧师哈，那这个我负责青少年，负责儿童，那在行道会里面哈，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才会叫我黄牧师哈，那他们只要觉得自己还年轻，都会叫我世成哥哈，你们赶快悔改哈，你们赶快悔改 ，OK， 你们赶快悔改可以吗？乖，啊有力你也赶快悔改哈，OK。他们都叫我世成哥哈，那所以假如你们不嫌弃的话，也可以这样叫哈。我今年18岁啊，在行道会的年轻人当中流传着一个秘密哈，这个秘密就是世成哥只有18岁，永远都是18岁。所以有一年的大概圣诞节左右，是不是圣诞节左右？换姐是圣诞节左右吗？他就上台带了一段破冰，就问了一个在这个我们年轻人当中最经典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下，请问世成哥今年18岁，对还是错？对的打圈，错的打叉。1、2、3，啊，不错，大家都很上道。哎，为什么不表态？OK， 请放下来。所以你们看到我就记得我只有18岁哈，剩下的都放在银行里面哈。呀，非常高兴哈，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一起来进入神国的蓝图。那其实当我自己在预备这次的特会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很兴奋，因为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年轻人分享，想要看到大家的心因为上帝的真理，因为神国度的蓝图整个被点燃起来。我相信假如在这几天心预备好，我相信假如在这几天里面你的心向着神敞开来，你会听见，你会看见关于你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且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你会看见一个事情，你会看清楚你到底是谁，你会看清楚在你活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你那个盼望是什么，你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往哪里去？在这个时代里面，许多的年轻人活得非常的迷惘，这个迷惘的情况正越来越严重的蔓延。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18岁应该是学生，对不对？这你们都知道。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的目标很清楚啊，我就是要往哪里去，就是往哪里去，我就是要考上一个大学，然后念完了大学，我希望可以再深造，然后我希望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发现在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许多时候充满了迷惘，不晓得自己是谁，不知道往哪里去。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跟在一个世界的漩涡里面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在那个漩涡的当中一直绕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路在哪里，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当然其实绕了2年还是一样，绕了5年还是一样。你绕过了机测，几年后绕学测，学测完之后男生可能有的考预官，有的不考了就去当兵了，女生工作了，其实你还在绕。有一天可能你结婚了，你生子了，其实你还在绕。 为什么？因为很迷惘，你不晓得往哪里去。可是在这几天的里面，我盼望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求神开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看得清楚，可以看得明白，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那个目标，那个方向，那个盼望在什么地方。神要帮助我们，要点燃起来，让我们的心可以因着祂火热起来，你会知道你该怎么走。许多的事情也许你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寻求，上帝，我的路该怎么走。但是我知道，假如在这几天你将神的话语领受进去，在你的里面会产生一个变化，迷惘会从你的里面拿走，你与主之间那个帕子会被拿走，神会帮助你，你会清楚的知道放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先知预言的聚会，所以不会有人按着你告诉你说主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几天后大概不会有，除非神特别的恩典，不然其实我们没有这样预备，我们预备的时候的感动也不是这样。但是透过神的话语，你会找到你自己，透过神的话语，你会找到你的命定，你的方向。告诉旁边的人，上帝要恩待你。今天晚上要谈一件事情，欢迎每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度。告诉旁边的人，欢迎你进入神的国度。一个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好像神的国了，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宣誓，我成为卡士奇登的公民。但是你真的里面有一个把握，你在神，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神的国是下面挖沟，我到底我在里面，我还在外面，我搞不清楚啊，因为我连神的国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今天晚上，请你仔细的听，我没有办法给你圣经里面所有谈论神的国的圣经是怎么讲的，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清楚的概念，一个大约的轮廓，你知道上帝的国度是什么。在这几天的里面，特别明天早上，你一定要认真的听，明天早上你会看到一个远景，一幅图画，神的国度是什么。一天一天你会看得更清楚。到底什么是一个国家？那假如有机会你去找字典，找一些比较大的词典，我劝你，你不一定要很细的查，去抄笔记，你有一些重点你觉得抓到的写一点就好。你若是之后你愿意要这个简报，我可以给你，我希望你专心的听，你愿意记得记一些，但是你不要记到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这样可以吗？我知道有人笔记到后来变画的，然后这样就睡着了，所以千万不要 OK。 只要你有机会去查词典，你会发现什么是国家。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主权，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要具备这四个要素。那么政府是那个执行主权的单位，领土是主权施行的区域，主权治理下的百姓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什么是一个国家。那么什么叫做神的国？简单讲就是神的权柄所通行的范围，权柄能够自由运行统治的范围，这就是上帝的国度。那这样听好像还是有点模糊，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听过人家跟你讲福音，甚至你自己传过福音，对不对？还记得吗？你跟人家分享过福音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那你还记得耶稣讲福音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吗？有没有人记得？耶稣他这个受完洗，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他传道他怎么说？有没有人记得？耶稣怎么说？耶稣这样子讲，来一起念。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再念一次来，天国。好，马太福音还有一段圣经这样子说，一起来念。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医治。这里耶稣讲说他是传什么样的福音？大声一点来，什么样的福音？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请问你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分享天国的福音？真的是，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不是，你只是把一个思虑念完给人家听，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天国的福音。今天晚上你会知道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啊。OK， 路加福音里面这样子说，马可福音一起来看，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前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讲说天国近了，马可福音里面讲神的国近了，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不一样？这两个东西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天国就是神国，天国的福音就是神，所以其实耶稣所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其实就是神国的福音。 OK， 在这里我要继续带着大家往下来看，马太福音里面的天国其实就是马可跟路加里面的神国。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或者说神国的福音，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来，我们再来看，天国指的不是天上的国，请你留意一个概念，从圣经里面你看不太到一个天上的国，也许你会觉得很意外，我死后不就是要去那里吗？有没有人你觉得死后就是要去天国啊，不就是去天上的那个国吗？有人是这样以为的，请你举手。还是你们觉得死后就下地狱去了？我会陆陆续续跟你分享，其实天国，为什么犹太人说天国？天国，因为他们不太敢直呼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国灭亡之后，一直到耶稣来到地上的那400年的中间，他们开始发展出一个习惯，他们称神的时候不叫做神，他们叫天。他们用天来取代神的那个名称，因为他们不敢直接称神的名字，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他们讲天国的时候，其实在讲神国。可是这个当中有时候进到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开始产生一种误解，觉得天国是天上的东西，就是死后阿飘飘上去的那里。 No， 其实不是的，你在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个观念。天国不是一个天上的国度，而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他讲的不是一个 location 的问题， location 是什么知道吗？ location 是一个地点。我现在在地上，我挂了之后我就飘上去了，天使就把我带着飞上去了，飞上上的那个国。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 location 的问题，它是一个 quality 的问题。到这里有跟上了说阿们？ OK， 好，哈利路亚。来，天国的福音不是死后要上天堂。当耶稣讲天国近了，并不是说你们赶快死吧，这样就可以上天堂。 No， 当耶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不是死后上天堂的福音，而是邀请你进入到上帝的国度的福音。弟兄姐妹，换一个脑袋，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你脑袋里面想的是，哦，信耶稣上天堂，因为电线杆上都是这样贴的，信耶稣上天堂，因为我们主导的信耶稣上天堂，我的唱的诗歌都这样唱的。 No， 天国的福音不是邀请你死后上天堂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邀请你进入上帝国度的福音。请你在这个基本的观念上面把它扭转过来，然后我要继续带着你往下看。你知道吗？当上帝邀请你进入一个国度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注意过，在网络上有时候会有一个消息，现在这一两年比较没有，大概前面两三年，啪，突然间一个消息出来，美国开放台湾移民的名额。有多少人注意过这个新闻？ OK， 少数的人注意到，请放下来。这个台湾在早期大概70年代的时候，有大批的留学生刷去到美国去啊。这我在跟你讲历史哈，很多人不知道70年代是什么东西哈。70年代的产物就在这里哈。我是60年代生的哈，然后70年代的时候我还很小哈。7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大批的留学生去到美国，然后就留下来，整个有一股移民潮开始离开台湾。那不只是美国，还有去到许多的地方。最近那个闹水患很厉害的那里叫什么？澳洲，对不对？ 澳洲其实有很多台湾的移民，纽西兰的很多台湾的移民。那当这个地上的国度，美国、澳洲、纽西兰或者哪里释放出一个消息说，哦，你们可以来开放移民的配额给你们的时候，你知道有许多人就开始眼睛亮了，特别他有财力可以搬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们就想办法要离开。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移民的好消息。在座的每一位，也许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你没有任何一个机会你可以移民，因为你口袋里面钱不够啊，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移民。但是今天上帝邀请你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容许我这样跟你分享，从这个角度告诉你，其实这正是一个移民的好消息。上帝正把一个移民的消息放在你的面前。这个移民是什么？他邀请你从地上的国度进到属神的国度里面去，他邀请你从地上的国度进到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去。这是一个移民的好消息，而这正是耶稣所说的天国的福音。因为你有机会进入到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你有一个机会进入到神的国度。旁边的人说，你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移民？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想到的，为什么想要移民？觉得这里不够好，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好，所以想要搬，对不对？啊，这个理由大家基本上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我要问一个问题，闭上眼睛哈，免得别人看到你举手尴尬哈。假如有机会从台湾离开，移民到别的国家，会这么做的举手。好，请放下来。陆陆续续有人举手，好，可以打开眼睛了。通常，绝大部分的情况，为什么一个人会移民？因为对现状不满意，然后他加上想要寻求一个改变。为什么会要移民？为什么许多人想要离开台湾？因为他觉得台湾，我还是离开好了。我有3年的时间在美国念书，念神学院。在那3年的时候，我看台湾的新闻，怎么看都觉得台湾快要沉沦了，好像一个疫区一样，从北到南都在流行瘟疫。当时是什么登革热啦、口蹄疫啦这些啦，那时候还没有 SARS， 你就觉得看台湾就觉得哇天哪，这个国家还可以住人吗？然后2000年的时候变天了，对不对？从蓝的变绿的，你们那时候你们都出生了吧，对不对？好，都出生了嘛，好，我们年龄没有差那么多嘛，哈。变天了，你知道看台湾的消息就觉得哇，阿公快要打过来了，哇，不行了，不行了，台湾不能住人了，糟了，糟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离开台湾的，真的，他们觉得现状实在让人不满，然后他们有机会改变，他们也寻求改变。那么也许你没有什么移民的机会。也许你也不会想要移民，但是请问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只要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寻求一些改变，你会希望有改变的，请你举手，举高一点，好吧？好，请放下来。这样你了解耶稣给你什么好消息吗？耶稣正在邀请你，可以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从台湾移到澳洲，移到纽西兰，移到美国，移到欧洲，移到哪里去，你可能没有办法移到那里去，但是今天你可以从地上的国度移到属天的国度去。也许 你根本拿不出什么钱财可以去移民，但是今天你还可以移民，因为你可以移进到上帝的国度去。阿们呀，他正把一个好消息放在你的眼前，他把一个最好的消息告诉你。其实这个地上的国，老实讲，真的，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对美国幻灭。本来以为美国是天堂，去到那边才发现，美国真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地方。我就是被歧视的那种人，因为我是黄的。在美国的香蕉也很被歧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美国的香蕉吗？有没有人知道美国香蕉是什么 ？ABC 啊 ，ABC 就是那个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他一心想要做美国人，在美国，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者是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他一心想要做美国人，可是他外面是黄的，人家看他就觉得这样看他。 这是在美国很真实的事情。地上的国度没有什么好移民的啦，我幻灭了。可是今天假如你能够跨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最荣耀的事情，那是一个最棒的事情，那是一个最优惠的事情，那是一个最大的盼望。你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到底进入神的国度有什么好处？这个国到底为什么那么值得你跨进去？也许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会看到上帝的掌权，你会看到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护，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恩典，你会看到许多的东西。那里才是天堂。地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天堂。请你把你的眼睛转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在这个国家里面，你会看到这位王如何恩待他的子民。假如有人看过316的这个福音图，这是我几年前做的，我要秀出来给你们看一下。有人看过这图对不对？好，看过。那你看一下这一块，你看到在上帝的祝福跟同在里面，这位上帝是一位可以带给你医治的上帝，他可以让你的身体心灵得医治，他可以让你的内心得平安，你的家庭可以蒙福，凡事能够富足，没有缺乏，你的关系可以和谐，你可以活在上帝的接纳里面，你可以被恢复，你可以认识神，你的生命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不会上帝的引导，有上帝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赐给你力量去行善。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会经历所有一切属神的美善。这样讲很抽象，很大很空，我们讲几个东西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钱不够用了，打工钱又不够多，上班老板压榨我，加班不用钱，很苦，对不对？妮卡姐姐是没有钱可以加，是吧？对，不是加班不用钱，是加班没有钱，我讲错了。对不起，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我的那种18岁。哎，这个梗不可以一直用。圣经上怎么说？一起来念一下，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姐妹，你留意一个事情，当你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再不然呢，回去找爸爸找妈妈，已经在工作了，不好意思再找了，不然就会被叫人家叫啃老族，啊，已经在赚钱了，还不拿回家，这样，啊，继续啃老人的骨头，这样。那我们都会去找一些资源、一些帮助，我们都期待。可是你知道吗？你所指望的那个人口袋里有多少钱，就会决定你可以拿到多少，同意吗？你能够拿到的绝对不会比他口袋里面的那个数字更多 ，right？所以当你期待从你的老板加多一点薪水的时候，可以加多少呢？除非你老板叫郭台铭，郭台铭也不一定都会给你。谢谢你。有时候你指望这个人，指望那个人，可是圣经上明明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让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苦哈哈，觉得自己像个乞丐一样，虽然我是神的儿女，我还要在老板面前摇尾乞怜。我们打工都想要找那个点时数，那个钱多一点的，最好现在一个小时大概多少？200，对不对？有啦，我跟你讲，我听过，我真的听过200。过年期间的大夜班，是不是？年轻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真的就是这样看看，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那个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我只指望我待遇好一点。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进入到上帝的国度，这位天国的君王他说他会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让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的荣耀到底有多丰富呢？圣经上讲说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你知道你有缺的话，你天上的老爸卖一头牛你就用不完了。有没有人知道一头牛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假如你去 Costco， 你去 Costco 看牛肉一公斤多少钱，我告诉你最便宜的 Costco 牛肉一公斤大概快300块。我通常都是去看一下就走这样，大概快300块，最便宜的牛肉。一头牛有多少肉可以卖？大概300公斤有吧，没有上百也70-80有吧。你算一算光肉的钱就多少，来算一下，假如一公斤300，平均啊，每个部位的肉不一样，有的地方的肉一公斤要上千啊，所以你平均一下，一公斤算300很便宜的啦。公斤300，假设一头牛有80公斤的肉可以卖，牛骨还不算呢，牛骨熬下去很值钱的，连牛尾巴都不错。你很缺钱是吗？你祷告老爸，他随便卖头牛你就翻了，你就够了，你就不缺了。多卖两头就可以了。你晓得吗？圣经上告诉我们，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让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年轻人，我渴望当你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个信心，你知道在这个国度里面有多么的好。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不需要垂头丧气的，不需要那么可怜的，你不需要那么卑贱状，你可以活得很有尊严，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而这位神要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充充足足。弟兄姐妹，还有你面对冤屈的时候，这个很熟悉的经验对不对？有被冤屈过的请举手。想不想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老大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想不想知道？想吗？想哦，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注意看了，来念一下，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你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主说，你知道吗？报仇啊，有时候还蛮难的嘞，有时候找不到机会啊，找不到机会下手，找不到机会在他喝的汤里面给他下一点泻药，气死了，找不到机会捶他两下，万一找到机会真的下手了啊，被监视器拍到了，还要去找警察伯伯，还要准备被关去吃牢饭，这是很惨的事情啊。玉泽，我真的很喜欢你。表示他的点跟我很接近。喜欢这种的。圣经上讲说，伸冤在我们的神，他必报应。你知道吗？神自己伸手，你都不用动手，很棒吗？老大自己动手，你就在旁边翘二郎腿看就可以了。我不是说等着好看，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你不要误会我，你不要回家跟你爸妈或者跟你牧师讲说啊，这行道会的黄牧师说嘎拍给他打死，这样没有，我没有，不要误会我，我没有。我跟你讲，上帝有他的办法，上帝真的有他的办法，他可以伸冤到一个地步，你看了也笑， 然后你也觉得很平安，你都不会觉得愧疚。啊，上帝最厉害的一招，就是那个人悔改来跟你道歉。哭吗？哭啊！啊，哭啊！你知道，当你被人家攻击的时候，当你人家射箭这样射过去，你不小心就变成一只刺猬。我讲的是真的啦。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像刺猬一样，因为人家按键讲咻咻咻一直射一直射。可是你留意圣经上怎么讲，在这个国度里面，在国度里面，神可以做一件事情，他亲自为你伸冤。你知道你在那边辩解半天哦，没有用啊，人家当作你在那边强辩。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讲一件事情，不是跟我讲，不是直接跟我讲，我是辗转听到鸽子在叫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样。飞鸽会传书嘛，所以我有时候就听到鸽子叫这样。这话怎么说的呢？这话说，你们听好，坐好坐好。他说，哎呀，人家黄牧师遇到这么大的冤屈都没解。他不是跟我讲的，你知道，他讲这个事情，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笑了。我知道上帝在讲话了，我知道神的手在工作，我知道神在化解有一些案件，我知道神正在化解一些这种东西。圣经上讲什么？有人要射箭是吗？射吗？看他的箭厉害还是你盾牌厉害？你知道我身上盾牌是哪一排的吗？你知道哪一排的吗？我告诉你，我身上的盾牌叫做耶稣。阿们。我身上没有别的盾牌，我身上就耶稣这个盾牌。圣经上讲说，我的神做我四围的盾牌。神自己保守，神自己保护我。你一生当中都会面对很多攻击，都会面对很多冤屈。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上帝给你一个恩典，伸冤在上帝，他一定会报应。你要相信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真的是一位公义的神。阿们。Yeah. 你在世界上面对很多竞争，对不对？遇到过的请举手。有吗？很多嘛，对。有时候在一个竞争的当中，好朋友突然变仇人，有遇过这种事吗？我遇过，你们很多人都遇过。明明好的不得了，考试不小心我考得比他好，从那天开始就变仇人。真的，我国中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情，哦，很惨啊！国中三年，我本来以为有一个好朋友，突然间从国一的第二次期中考之后就变成仇人，一路到国中毕业都是仇人。我的天哪！面对世界上的争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人把我们踩下去，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如人家，很多这种压力，对不对？多得不得了，可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上帝给你一个恩典是这样子的。我跟你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来，我们来看一下，一起念。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哎，这里面提到一个东西啊，我们当中蒙召的，简单讲就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的。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点像这样啊？觉得啊，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像我就觉得我不太聪明啊，我有点弱啊，啊，我需要上帝的恩典啊，不然我真的很多问题我搞不定的。有能力的不多， 啊，真的不行啊。常常你知道吗？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发生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喜欢我去帮他修电脑。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真的很莫名其妙。我不是学这个的，我学什么你知道吗？我学历史的。学历史会修电脑吗？你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嘛，对，从来没有听过。可是呢，上帝就行了一件神迹，我就去看一看他的电脑，因为我长得很电脑这样。我是我们神学院第一，大概是我前后那几年里面第一个拿着笔电在上课的时候做笔记的，所以他们以为我电脑很厉害，其实不然，我只是输入还可以而已。结果呢，他们就来找我去修电脑，我就坐在电脑面前，我就看一看他就好了。我真的啥都没有做，我就最多把它再开机一下，然后就想啊，主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哎，好了啊，好了，感谢主。所以在神学院的宿舍里面就相传黄某人是电脑高手，可是你知道我们宿舍里面住着真正的电脑高手，是电脑博士，他躲在他的宿舍里面不出来，啊是怎样？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世界上的标准里面，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可是呢，这里告诉你，神拣选谁？神拣选的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不如别人吗？可是有一个点，你绝对没有比不上别人，因为上帝拣选了你。阿们。上帝拣选你，哇，不得了啊！你被上帝拣选，你得了啊！你知道上帝拣选的都不简单呢，都是一些软弱的，是一些卑贱的，都是智慧不太够的。都是不太强的，都弱弱的，阿们。这就上帝拣选啊，就我们啊，不得了啊，就是我们啊。弱怎么样？上帝拣选我了，不然你是要怎样？对，我可能比不上谁，但是上帝真的拣选我了，阿们。哎，你知道这个国家游戏规则跟世界上的国家真的不太一样。你喜欢做这个国家公民吗？哦，我超喜欢的。做这个国家公民比较没有压力。做这个世界的某个国家的公民都要跟人家拼啊拼啊拼啊。在上帝的国家里面，我可以按着上帝量给我的步伐跟计划一步步往前走，我不用跟人家比啊。阿们。Yeah. 他不单拣选我们，你知道吗？上帝没有说啊，我拣选你的时候弱弱，你就一辈子弱下去吧。我拣选你的时候你蛮卑贱，你就去卑贱下去吧，你一辈子卑贱吧。 No， 没有。这段圣经怎么说？你们偷偷的往前看一下，他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主。神使谁？使耶稣。神使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觉得你笨笨的吗？我告诉你，耶稣可以成为你的智慧。你觉得你很弱吗？耶稣让你强起来。你觉得你很多事情比不上别人吗？上帝负责提升你啊！上帝负责提升你之后，不是你去踩别人把人家踩下去，不是了。上帝是要帮助你，让你站起来，让你站起来，让你站起来。因为他在你的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他要透过你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不单是拣选你，他接纳你，他接纳你原本的样子，然后他在你的身上开始改造，开始更新，开始翻转你，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他让你越来越厉害。你知道吗？当我还在这个国度之外的时候，当年，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看着我的室友拿吉他，他在那边弹，看着我在一个合唱团里面，我声音还可以啦，哈啊，我就看着有人在那边弹吉他，还可以边弹边唱，哇，帅呆了，很酷啊！我都不会啊，我连把吉他都没有，怎么按的也不太会按啊，那个怎么按都只会哆咪嗦那个和弦啊。然后我就想，好吧，发愤图强，我也来学一下。哎，同学，借我一下吉他来借一下，然后我就借了，然后手痛， 你们弹过吉他就知道，按两下手就痛了嘛，对，弱啊，没办法，就是痛，然后就、不得了，放弃了。你知道，当我还在神国度之外的时候，我放弃了好几次受栽培的机会。我九岁的时候，我的大姐初出茅庐，在教电子琴啊，不是这种哦，是那种还有脚踏板的那种 one man band 的那种大型的电子琴，多少人看过？有看过吗？脚啊踩啊，手还要弹啊。然后一边控制大小声啊，一边踩贝斯啊，然后上键盘还有两排啊，左手做左手的事情，右手做右手的事情。你们知道这种琴吗？超人弹的。我九岁那年就有机会成为超人，可是我放弃了，我没有下去学。等到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成为一个 guitar man， 放弃了，因为就手好痛啊。所以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不是很大的，小小一点点而已，就是我声音还不错听，可是呢我不会乐器，我就不会乐器啊。我真的信主之后，经过多年，上帝开始给我一个恩典，释放一个恩典在我的身上。我为了服侍上帝的需要，我开始把我的吉他拿出来再弹，因为事情都放假去了，因为事情都去支援别的聚会去了。我在有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跑去带儿童，事情不够用，所以只好把我那个不太熟练的吉他拿出来用。啊，弹的手真的痛得快死了，真的快不行了，弹了硬弹，突破了，上帝负责提升我。阿们。你也可以的，只要你觉得你很弱，不要怕，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个够好的计划。上帝这个后台够硬，他可以负责改变你的生命。阿们。Yeah. 你要从一个国度进到另外一个国度，这就是神国的福音。你可以从地上的国度进入到属天的国度里面去。哎，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你的里面开始热起来？有的请你举手。请放下来。哈利路亚，神啊，你做更大的事情。阿们。我们来读这段话，来，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你注意那个颜色不一样的字叫什么？迁。哈。意思就是上帝把你从这里搬到那里。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上帝就把你从这个国搬到那个国，把你换一个国度，把你换一个国籍。再来念，我，这个我就是讲耶稣，耶稣对保罗这样说，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哎，这里讲的是一个一样的东西。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让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归向神的什么？归向神的权下，我们进入到上帝之下。然后呢，我们可以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计划里面要让你得到在神国度里面所有的丰富。告诉旁边的人说，都是你的啦。什么是进入神的国度？简单的讲就是换一个国籍。当然你不会消失， 你台湾的国籍不会消失掉，你地上的国籍不会消失掉，但是你会有一个新的国籍在你的身上。就像你今天进来的时候拿到一本 passport， 有没有拿到？有没有人没有拿到？没有拿到表示你还没有报到哈。你有报到的，你都会拿到一本 passport， 上面你的 nationality 是哪里？ Kingdom of God。 你又加了一个国籍在你的身上。一个信耶稣的人早就有双重国籍了，阿们。你喜欢吗？信耶稣就有了啦，简单的很。要有双重国籍还不简单，不需要跑到美国去拿美国护照啊，你信耶稣就有双重国籍啦。 进入上帝的国度其实就是一个国籍的转移，你可以从黑暗进到光明，你可以从撒旦的权下进到神的掌权里面去。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国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件问题，你被迁移到上帝的国度之前，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以弗所书这样子说，我们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光景，当你还在撒旦的权下，当你还在世上的国度，而没有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是在什么光景当中？请你留意听，假如你发现其实你还在这种光景里面，恐怕你还没有真的跨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请你留意，第一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光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喜好的去想，跟着世界的价值系统，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撒旦，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在世界的时候是过一个远离神的生活，将来进入到永远的沉沦里面去。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光景假如还在这样的里面，假如你还是一个活在自我中心的当中，假如你看什么东西都是由你的自我出发去看的，留意了，我不确定你在哪个国度里面了。假如你自我中心还自我中心的毫不挣扎，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国度里面了。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的请你说阿们。Okay. 假如你脑袋里面的价值观价值系统其实还是差不多的，一直都是差不多的，你觉得上帝的话啊，这个这么重要吗？不用吧。啊，人家都是这样说，爸爸都这样讲啊，啊，学校老师都这样讲啊，同学都嘛这样做，我同事都是这样啊。天下乌鸦不是都是一般？啊，不是这样吗？啊，那么坚持干什么？那么矜持干什么？假如你脑袋里面的价值系统，虽然你泡在教会里面泡很久了，可是你脑袋里面的价值系统只要一直是跟着这个世界跑，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度里面。假如你想到神，你觉得神老是跟你作对，假如你有这种感觉，原谅我说，其实可能是你一直在跟他作对。假如你常常不是你常常选错边了，当你要选边站的时候，你常常不是选神这边站，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度里面，你要留意一点。假如你远离神对你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不就是这样子吗？假如远离神对你而言没有什么痛苦可言，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度里面。弟兄姐妹，一个人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在撒旦的掌权之下，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绝对没有。请你不要骗你自己说你可以两边游走，请你不要骗你自己说我可以一脚踏进上帝的国，一走游走在世界里面，没有这回事。请你听我这样说，你若不是在，你就是还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耶稣对每一个人发出一个这样的邀请，你要从世上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是耶稣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邀请。弟兄姐妹，我要让你看圣经当中的一个人，马可福音十章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啦。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我从小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什么？欢迎你进入上帝的国度，你真是第一名，太棒了，品学兼优，又有钱又有势又有地位，青年才俊，家财丰厚，又乖，赶快来上帝国度，就是你这种人。耶稣不是这样跟他讲，耶稣是这样跟他讲的，来，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就懂吗？对，他来，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看一下，才可以什么承受永生，对不对？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你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看得出来吗？哎，有看出来的举手。好，请放下来。这个年轻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讲了一堆之后，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少一件，把你所有的变卖了，分给穷人，有财宝积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他听见之后就变脸了，变脸了之后呢，他就走了。然后耶稣就转身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是谁？啊，就刚那个人嘛，对吧？同意吗？同意的阿们一下。哎，就刚那个人嘛，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这里的承受永生就是什么？就是进神的国。接着往下念，来，门徒说，哎，对不起啊，下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你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跟神的国度擦身而过，可惜吗？可不可惜？很可惜。他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进去了，但是他擦身而过，他与上帝的国度擦身而过。 What's wrong?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难？年轻人，我不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像这个少年一样，你与神的国度是擦身而过的。我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的心。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其实你还没有真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论你是谁，我渴望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你跟上帝的国度是擦身而过的。进入神的国不是这样的，不是怎样，我们看一看，进入神的国不是看你的出身背景。这个少年官，哇，他非常有身份，他是一个这个青年才俊，他有学问，他这真的有啊。进入神的国不是看你的财力证明，这个人有没有钱啊？多嘞，看他穿着就知道他钱，耶稣看他走路有一种味道就知道他钱多。什么味？铜臭味。进入上帝的国不是看你钱多钱少，不是看你财力证明，进入上帝的国不是看你的道德表现。这个人标准的乖孩子，从小遵守十诫里面 所有关于人伦的诫命，孝敬父母，不偷不抢不杀不贪，乖孩子，好青年，正直青年楷模，创业典范，有钱嘛哈？选举动算，因为他是少年官。哎，可是不是看你的道德表现，不是看你够不够乖。也许耶稣今天会这样讲：仗着自己很乖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就如同他当年说，仗着自己很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进神的国不是看你的内心可不可慕，有没有吓到？主啊，我好可慕哎，那我进得去吗？你说不是看内心可不可慕，诗人哥你一定乱讲。No， 我绝对没有乱讲。这个人跑到耶稣的面前，他做了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跪下来，够可慕吗？他什么都有了，他有钱有势有地位，什么都有，名声也有了，可他里面很不满足。他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承受永生，请你告诉我。他跪下来，你会不会轻易在哪个人面前跪下来？老板，不会吧？老师、教授，你会吗？牧师，不会吧？你不要射我两箭，我就感谢主了。开玩笑，乱讲，对不起。我们当中多少人，你为了得着一个心灵的真正的满足，遇见耶稣，真的跪在神的面前，全心全意的呼求，你不给我不要站起来。有多少人这么渴慕的？可是对不起，进神的国不是看你有多少渴慕，因为这个人够渴慕，最后他跟神的国擦肩而过。进入神的国不是看耶稣是不是爱你，神跟你是异端吗？当然不是，我正统的很，我当然不是异端，开玩笑，我怎么会是异端？注意听，你知道耶稣讲说你诫命，你是知道的啊。他说：“哦，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还记得吗？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哇，耶稣爱这个人吗？爱呀。耶稣疼惜这个人吗？耶稣疼惜这个人啊，耶稣那么的爱他，可是他最后是跟神的国擦肩而过。你知道耶稣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耶稣爱每一个人，他甚至为了这份爱钉在十字架上。他爱，他用完全的爱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可是仍旧有许多的人跟上帝的国度擦肩而过。年轻人，那个擦肩而过的人会是你吗？我希望不是。你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下定决心。你必须下定决心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我知道有许多的人，有的人很多事情你很犹豫。神的国一个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上帝的掌权。你要进入神的国度，最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你愿意让神来掌管你的人生，你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你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按着你的话语而行，我愿意按着你的心意去活。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愿意让你来拯救我。许多人在教会出入很久，你也听过，你也知道，但你从来没有下定一个决心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从来没有真正下定一个决心要让这位神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容许四圣哥这样子告诉你，假如你不愿意下这个决心，你会与神的国擦肩而过。就像这个年轻人，神的国已经在他的眼前，神的国就在他的身旁，天国的君王耶稣就在他的面前。这个年轻人就跪在天国的王耶稣的面前，问他怎么样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这位天国的王这样说，你该如何如何的时候，他心里忧愁，转身就走。他的决心在哪里？他渴慕，他被耶稣所爱，他什么都有了，他也知道自己不够，他也晓得自己缺了一点东西，他也想要进入上帝的国，他不是不想，但是他没有那个决心。当上帝的国这位永在的君王告诉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不愿意听。年轻人，假如你不愿意下定决心，我恐怕你会与神的国差。有时候想到这样的事情是很沉重的事情。假如你是这样，我会为你难过，我可能会为你流泪，但是我没有办法救你，除非你转过来下定决心说，主，我要。什么叫下定决心？也不难啊，你仔细听你就懂了。有许多的人，男生女生在一起久了，很习惯了，可是问说啊，要不要结婚？哎，不知道哎。啊，要不要结婚？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啊，不知道哎。你还是犹豫什么？啊，我也讲不清楚。啊，到底要不要？他是坏人是不是？不是啊，他也对我很好。啊，要不要？啊，不知道哎。啊，万一哦，以后结婚生小孩哦，养不起呢。现在好贵哦。啊，你犹豫这个，啊，也不完全是啦。啊，那到底是怎样？啊，就啊不会讲哎。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不知道哎。你们听得出来这个叫做没有决心吗？听得出来吗？我们当中多少人，耶稣对你够不够好？很好哦。祷告听不听？听啊。有没有供应你的需要？有啊。你哭的时候有没有安慰你？好多次哦。有时候他直接安慰我，有时候还差个人送糖果来鼓励我一下。多的是啊。有多少次神迹你经历过？你知道耶稣医治的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不信他的人，你知道吗？那些人都跟上帝的国度擦肩而过。有许多的恩典耶稣白白的放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的决心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决心说，我要真正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我要真正的让耶稣 做生命的主宰，我真的要听他的，我真的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你做了这个决定，你下定这个决心，你就需要调转你的方向，做出一个改变。圣经说这个叫做悔改。你原来往这个方向去，活在世上的国度，在黑暗的里面，顺从肉体的私欲，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顺着感觉走。当圣灵光照你，你知道这样子的结局是沉沦，你决定移民了，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去，你应该怎么办？很简单，转过来就去了，下定决心，调转你的方向，做出一个实际的改变，在你的内心里面把那个优先次序转过来。当你没有这个决心的时候，上帝只不过是你心中的客人，除非你下定一个决心，他才是你真正的主人。到底要跟谁？跟着这个世界跑吗？年轻的生命，你要跟着谁去呢？你愿意跟着耶稣吗？只要你成为神国的子民，你要知道你要跟着谁走，紧紧的跟随着他，跟随着他。我今天没有跟你讲思虑，我今天没有福音图，我今天没有跟你讲要怎么样认罪悔改，我今天没有特别跟你讲很多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你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神国度的福音，耶稣为你死，解决你的罪，就是要把你搬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我没有讲另外一个福音，弟弟妹妹，我讲的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神国的福音里面的你之所以能够得救，可以转变的关键就是耶稣为你死。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讲另外一个福音，我讲的就是同一个福音，阿们。然而我把一个很症结的点跟你分享，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许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但是在你行走的路，在你进入上帝国度的这些年日里面，你常常跌跌撞撞，三心两意，甚至你根本已经退回去了。人，我鼓励你，你要下定决心，你要下定决心，你要下定决心，你要下定决心。你今天下定了决心，跨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你的一生当中，你都需要持守这个决心，不然你的结局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诗人哥，这不是福音吗？干嘛讲得这么严肃？福音不是应该会笑吗？ Good news 吗？我必须把它讲得严肃一点，不然你觉得这个福音很简单、很随便、很青菜、很廉价。神国的福音，神国的丰富等着你，只要你下定决心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只要你下定决心在这个国度的当中，年轻人，神国里面所有丰盛的基业都是你的。可是只要你三心两意，跟随一天退后两天，特会来的时候再回来寻求耶稣一下，平常过自己的日子，你离神的国也会常常是若即若离啦。你看神的国很多的丰富你都看不懂了，你还会觉得在里面的人很笨很鸟啊。 No， 张大你的眼睛，主帮助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第一个晚上，今天开始，你的内心就有一个真实的转变，好不好？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祷告。哈利路亚，哦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同在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施恩，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呼求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哦亲爱的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主啊，你释放一个属天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你发出一个邀请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要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主啊，知道我们当中许多人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主啊，知道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是已经接受了耶稣的。主啊，但是我恳求你，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心里的深处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决心，要转过来，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恳求你。主啊，我恳求你施恩的时候，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好吧，举起我们的双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今天主在跟你讲话的，好吧，有点时间，你跟主来回应，跟他来祷告。你知道主在对你说话，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开口来跟他祷告。一、二、三，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祈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主，祈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中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主啊，你触摸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触摸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不会吐。主啊，你的话语不会突然的返回。主啊，你的话语不会突然的返回。主啊，你的话语不会突然的返回。主啊，你的话语不会突然的返回的。主啊，你的话语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你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能力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施恩的手啊，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赐福。主啊，求你施恩。主啊，你纪念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主啊，今天晚上释放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当中，释放一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卡勒巴西安达勒巴卡亚达，山达勒巴卡哈林的亚勒巴卡，西卡勒尤达勒安达勒巴卡亚勒巴达。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谢卡勒曼的亚勒巴卡，谢卡勒曼的基亚勒巴达，谢卡勒曼的基亚勒巴达亚勒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还有一个邀请，我们当中每一个。我知道你们都是神的儿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上帝的国度就在你的眼前。我现在不是问你要不要接受耶稣，我知道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耶稣，我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重生。然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决心要真实的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有没有一个决心要真正让天国的王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下一个决心，这三天的里面你都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对主说，但是今天晚上我要邀请你，假如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决心，我要邀请你到前面来，来祷告。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我要邀请你，你下定决心，你真的要让耶稣管理你，你真的要让耶稣管理你。我告诉你，耶稣管理你有的时候很甜美，有的时候不太浪漫。他修剪你的生命，他训练你，他提升你，帮助你成长。所有提升跟成长的过程都要付代价。但你说，主啊，不管什么代价，我跟定你了。主啊，我要下定一个决心，因为我要活在你的国度里面。这世上的国都会过去，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只有你的国是永远长存的。只要你知道你所在的国家在几年之内就会亡国，你的选择会是什么？为了逃命，为了活命，快闪啊！只要你知道世上的国度一定会过去，你为什么不抓住一个机会，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全心全意的好好的成为神国的子民，进入到神国度的丰富，好好的跟随耶稣，好好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我奉主耶稣的名鼓励你，也是挑战你，只要你今天晚上你愿意有一个这样的决心，不论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耶稣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不论我面对什么事情，耶稣啊，你是我生命的主。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到前面来祷告。我数到三，你就来，一、二、三。当你来到前面，我邀请你就开口来跟他祷告，开口来跟他祷告，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圣灵降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圣灵降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主啊，我恳求你，主啊，我恳求你，主啊，我恳求你，主啊，我恳求你，主啊，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啊，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把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最缺少的那个决心赐下来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把那个决心赐下来，把那决心赐下来。主啊，把坚定的灵赐下来。主啊，你的手按在我们的当中，按在我们的当中，按在我们的当中，按在我们的当中，按在我们的当上，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释放你的恩典，主啊，释放你的能力，主啊，释放你的祝福，主啊，释放你的恩典到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亲爱的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施恩，求你怜悯的手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啊，耶稣啊，帮助我们。主啊，降下你的恩典，主啊，降下你的恩典，主啊，降下你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你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表明我的心，主啊，我表明我的心，我在你的面前悔改，因为许多时候我是三心两意，许多时候我下不了决心。主耶稣，请你赦免我，请你怜悯我。主啊，我转向你，我把我的心交给你，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求你医治我，医治我里面被盗的病，求你扭转我，求你翻转我的生命，求你帮助我，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专一的跟随你。主，当这个世界的人继续的活在他们败坏里面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有另外一个心智，专心的跟随我的主。我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掌管我。主，我知道立志跟随由得我，许多时候却由不得我，求你怜悯我。奉耶稣的名，致死我里面肉体的败坏。主啊，求你扭转我的生命，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请你向我施恩，谢谢你，我要好像大卫那样祷告，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会轻看，主啊，求你怜悯我，涂抹我的过半，主啊，我也恳求你把一个乐意的灵赐给我，把坚定的灵赐给我，让我能够依靠着你的恩典一生跟随你，好让我走完这一生的时候可以说我没有空跑，我没有白过日子，好让我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我，求你施恩在我的身上，好不好？你再开口一点时间，你自己跟主来讲话，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施恩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你恩待我，哈利路亚。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施恩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主啊，让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一生扶持我们，一生帮助我们，一生帮助我们，主啊，用圣灵充满我们，主啊，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心地随你，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卡拉玛尼亚拉玛吼，主啊，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降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全心的寻求你的面，求主施恩的时候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是一个开始，当我们下定决心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对你从这个时刻开始，主啊，扶持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刻。主，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我求你施恩的手扶持我们。主啊，我也祷告，主啊，用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可以坚守到底。主，你说那些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主啊，你说那些坚忍到底的你要到你永恒的国度里面，求你赐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单在今世要活在神的国度，我们还要进入到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你赐福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